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主席都讲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敬拜神的态度。
刚才主席提到了，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敬拜神的态度。
引用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七章五至十三节。
引用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七章五到十三节。
咁喺个荧光幕同埋喺大家嗰、那个程序表度都已经放咗个经文出嚟啦。
那么在荧光幕上，还有大家手上的程序表上，都已经把这段经文印了出来。
系我哋而家一齐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啊，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到系敬拜你。
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
同埋赞美你，
还有赞美你。
更加多谢嘅就系话可以嚟聆听你嘅话语。
更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
因为你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求你嘅圣灵喺我哋当中开我哋心眼。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眼，
叫我哋能够知道乜嘢系正确嘅敬拜嘅态度？
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
如果有唔符合你个标准嘅话，
如果有不符合你的标准的时候，
求你叫我哋明白嘅时候去更正。
求你让我们明白，能够来更正。
叫我哋能够更加尽真心嚟到系去敬拜你。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尽我们的真心来敬拜你。
更加系将我哋爱你个心系付诸行动。
更加能够把我们爱你的心来付诸行动。
多谢你听我的祷告，奉求基督耶稣的名。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啊，
让我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仔。
让我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呢个故仔讲到一对新婚嘅夫妇。
故事说到一对新婚夫妇。
佢啱啱搬入去新居冇耐，第二晚。
他们搬到他们的新居的第一晚。
一齐嚟到预备系做一个火腿嘅晚餐。
他们一同来预备一个火腿晚餐。
咁个做太太嘅拎住嚿大火腿。
太太拿着那只大火腿。
摆喺个砧板度。
摆在砧板上。
拿住把刀。
拿着一把刀，要切。
一头一尾，将个火腿一头一尾切走咗。
把火腿的一头一尾两刀切走了。
跟住抌咗垃圾桶。
把他们丢在了垃圾里。
做丈夫嘅一睇到，
丈夫一看到，
哇，好嘥喎！
说怎么这么浪费？
即系问个太太点解咁做？
问太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个太太话，
太太说，
我其实都唔知道点解噶。
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向以来我妈妈系咁做。
一直以来我的妈妈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就照做。
所以我也照着她的方法做。
我想咁可能好味啲啦。
我想这可能会让这个火腿的味道好一些。
咁做丈夫我觉得太太嘅回答唔系好满意。
做丈夫的不是很满意太太的回答。
佢于是即刻拿个电话打电话去外母度。
他于是拿起电话打电话给他的岳母。
佢话妈咪啊。
他说妈妈。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你整火腿嘅时候将头尾斩鬼咗？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在煮火腿的时候要把头尾都切掉？
咁外母又系咁样答佢啦。
那么他的岳母回答说：，
佢话我都唔知点解。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嘅妈咪咧系咁样做，我照做嘅啫。
因为我的妈妈这么做的，我也是照做而已。
但系咁做味道都唔错啊。
但是这样做的话，味道也挺好的。
但呢个做女婿嘅觉得，咦，都系有啲唔妥喎。
那么这个女婿觉得还是觉得不太妥当。
于是佢即刻又再打个电话去太太嘅祖母嗰度啦。
他于是又把电话打到了太太的祖母那里。
佢话嫲嫲，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想请教你。
他说婆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请教你。
啊，唔该你话俾我知啊。
啊，请你告诉我。
点解你煮火腿嘅时候将头尾斩鬼咗佢啫？
为什么你煮火腿的时候要把头和尾都切掉呢？
做嫲嫲嘅咧就好平静咁同个孙女婿讲啦。
那么这个祖母就平静地告诉孙女婿：
乖乖女婿，乖乖孙女婿。
他说：乖孙女婿，
我煮火腿嘅时候咧，我将头尾切除嘅个主要原因好简单嘅咋。
他说：我把煮火腿时把头尾切掉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切咗之后，然后教位摆落去我个比较细嘅嗰个煲嗰个平底锅嗰度。
因为切了以后可以放到我的比较小的这个锅里头。
从以上这个故事，
那么从以上这一个故事，
我们看到如果跟随传统的做法是几咁滑稽同埋几咁好笑。
我们看到，如果是盲目的跟随传统的做法，是滑稽和可笑的。
啊，大家头先都好多笑，系嘛？
刚才大家也都笑出声了。
所以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经文，
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的经文，
马可福音7章5至13节嗰度。
马可福音的7章5到13节，
我哋同样可以睇到啊。
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
主耶稣对嗰啲法利赛人坚持传统嘅做法。
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坚持传统的做法，
觉得非常之唔妥，
觉得非常的不妥，
甚至乎极之反感，
甚至是极为反感的。
于是佢就趁机去教导啲法利赛人。
于是他趁机教导法利赛人，
而我哋亦都同时啊，可以从中咧得到帮助，得到学到以下几方面嘅功课。
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帮助，学到以下几方面的功课。
啊，第一点就系恪守古人嘅遗传同埋俗守。
第一点是居守古人遗传和俗守。
第二，敬拜上帝嘅心。
第二是敬拜上帝的心。
第三，敬拜嘅对象。
第三，敬拜的对象。
第四系生活嘅准则。
第四，生活的准则。
最后就系揾藉口嚟到唔敬拜神。
第五是找借口不敬拜神。
我哋首先睇下第一点啦。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经文嘅第五节嗰度讲。
经文的第五节说。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嘅遗传？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俗手嚟到食饭呢？
用俗手吃饭呢？
嗱，法利赛人所讲嘅古人遗传。
法利赛人提到的古人遗传，
就是犹太人公认的律法之中两种部分的其中一部分。
是犹太人公认的律法中两部分的其中一个部分。
这两大部分的律法，
这两大部分的律法，
就是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
是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
成文律法当然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律法。
成文律法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的律法。
口传的律法就是历代那些文士所添加的，譬如洗手那些之类啊，还有其他之类那些传统的规条。
那么口传的律法就是由文士世代传下来的，譬如洗手的规矩，这一些规矩。
这些口传的律法，
这些口传的律法，
就是古人的遗传了，
是古人的遗传。
那些犹太人认为这些口传的律法，
犹太人认为这些口传的律法
同圣经的成文律法，
同圣经的成文律法
有同样的约束力，
有同样的约束力。
另外在法利赛人所说的所谓俗守的俗字，
那么在法利赛人提到俗守的俗字，
原文是 coinus，
原文是 coinus，
英文是 unclean，
英文是 unclean，
就是指乜嘢咧？指冇洗手去食饭，
指的是没有洗手就来吃饭。
其实冇洗手去食饭唔系净系指嘅手嗰清洁卫生方面的。
那么这里指的不洗手吃饭，并不是指手的清洁方面，
而系指礼仪上嘅不洁净，
而是指一种礼仪上的不洁净。
呢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
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系根据旧约利未记嘅礼仪规律，
是根据旧约利未记的礼仪规律，
然后发展出一套好繁复嘅洗条嘅规律。
那么发展出一套繁复的洗涤的规律，
譬如这个食饭之前洗手，
比如说到饭前洗手。
嗰個細節係點樣咧？咁
細節是怎樣的呢？
至少咧係需要一個圓桶，
至少
四分一嘅水，
要有一桶，一個圓桶裡面有四分之一滿的水。
首先係將啲水咧倒 手就在手指正面掌心向上，双手那里。
首先把水倒在双手的正面掌心向上上。
那些水呢必须是流到去手背，
水必须流到手背，
直到去手腕的关节那里，
流到手腕的关节处，
从手腕关节滴下来的水，
从手腕关节滴下来的水
又不可以倒流回到手指那里，
不可以倒流回到手掌上，
因为这些水已经是经过接触过不洁净的手了，
因为这些水已经接触过了不洁净的手。
如果你是一位很严谨的犹太人，
如果你是一位很严谨的犹太人，
不单止在吃饭之前是好像刚才那样讲的方式来洗手，
不但在餐前要像刚才的方法那样来洗手，
甚至乎每吃一道菜都照做一次，
甚至在每吃一道菜之前都要再照做一次。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
那在礼仪上就是不洁净了，
那么在礼仪上就是不洁净，
那就不能够敬拜上帝了，
这样就不能够来敬拜上帝。
这个是所以是为什么那群法利赛人向耶稣大兴问罪之师了，就是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敢做，
这些就是这些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兴师问罪的原因。
我们可以见到，
我们可以看到
那群法利赛人，
这一班法利赛人
完全没有属灵的觉悟，
他们没有属灵的觉悟，
他们宁愿拘守古人的遗传，
他们宁愿拘守古人的遗传，
也都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
也不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教导，
更加不肯去明了敬拜上帝的正确心态，
更加不肯来明了敬拜上帝的正确的心态。
所以耶稣他趁这个机会呢，
所以耶稣趁此机会，
在以下那几节经文呢，
在以下的几节经文里，
就指出法利赛人的虚伪，
就指出了法利赛人的虚伪，
同埋向佢哋作出进一步嘅教导，
还有向他们做出进一步的教导。
耶稣指责佢哋，
耶稣指责他们，
佢话敬拜神嘅心唔正确，
说他们敬拜神的心不正确。
经文嘅第六节嗰度讲，
经文第六节说到，
系耶稣讲，
是耶稣说，
佢话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嘅人所说的预言，
说以赛亚人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
系冇错嘅，
是不错的。
正如经上所说，
正如经上所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那些法利赛人按照古人的遗传，
这些法利赛人按照古人的遗传，
认为可以崇拜上帝敬拜上帝，
认为崇拜上帝敬拜上帝，
只要在礼仪和仪表做得足够的话，
只要在礼仪上和仪表上做得足够，
就是洁净了，
就是洁净，
就一定没问题了，
就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耶稣直接指责他们，
但是耶稣直接的来指责他们的做法
是假冒为善，
是假冒为善，
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是口是心非，
是口是心非，
娇柔造作，
娇柔造作，
做戏给人看的人，
他们做戏给人看而已。
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29章13节，
耶稣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
指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
说他们用漂亮的说话，
说他们用漂亮的话语，
表面上好像很尊敬上帝，
表面上好像很尊敬上帝，
但是心里面另有目的，
但是心里却另有目的，
其实这样就是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么这样的话与上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的。
耶稣的指责，
耶稣的指责，
说这样口是心非的敬拜，
说这口是心非的敬拜，
根本就不是真正对上帝的敬拜，
根本就不是真正对上帝的敬拜。
他们的目的是怎样呢？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想向人表示他们多么圣洁，
他们是要来向人表示他们的圣洁，
他们是博好的名声，
他们想要占到好的名声，
甚至乎是增加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甚至用来增加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这样就是个人可以拿点好处了，
就是他们个人可以得到好处。
这样这个动机不正不纯正的敬拜，
这种动机不纯正的敬拜
根本就是没有将上帝摆在他心里，
根本就是没有把上帝摆在心上，
也都是毫无敬拜上帝的心，
也没有毫无敬，也毫无敬拜上帝的心，
更加不用说是爱神的心，
更加谈不上有一颗爱神的心。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需要自己省察，
我们也需要自己来省察自己，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心情，
是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
因为神所认同的，
因为神所认同的，
所接纳的，
所接纳的，
还有所喜悦的敬拜，
还有他所喜悦的敬拜，
必须要是来自我们敬拜那个人的真正洁净的心灵，
必须来自我们敬拜人的真正洁净的心灵。
耶稣其实一早呢，
耶稣很早就已经
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
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说，
他说叫他的门徒叫其他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父神，
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父神。
我们看回耶稣刚才所举的例子，
我们看耶稣刚才提到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
我们看到法利赛人，
他们在解释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怎样去误导班人？
他们怎样在解释圣经的经文上误导了众人？
他们在实际上，
他们在实际上
是看古人的遗传高于成文的律法了。
他们实际上把古人的遗传高于了成文的律法。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那里说，
耶稣又曾经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说，
说他们就是瞎子领路，
说他们就是瞎子领路，
结果就是带人误入歧途，
结果就是把人带误入歧途，
一起会跌落去个坑里了，
一起掉到坑里去。
所以法利赛人的罪呢，
所以法利赛人的罪
就是离弃了上帝的诫命，
就是离弃了上帝的诫命，
根本没有真心来敬拜上帝，
他们没有真心的来敬拜上帝。
耶稣他跟着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敬拜的对象是不对的，
耶稣接下来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敬拜的对象是不对的。
在经文的第七节那里说，
在经文的第七节说到，
他们将人的吩咐，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
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主耶稣他在这里，在第七节这里很明确地指出，
主耶稣在第七节明确地指出来，
这样虚假敬拜的对象，
这样虚假敬拜的对象
并不是上帝，
并不是上帝，
而是人所定的规条，
而是人所定的规条，
所以这样的敬拜就是枉然无效，
所以这样的敬拜就是枉然无效的。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有阵时，
我们有时候
究竟是不是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
是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
搞错了我们敬拜的对象，
搞错了我们的敬拜对象呢？
我们有没有曾经试过，
我们有没有曾经尝试过
用了其他的事物来代替神，
用其他的事物来代替神，
来作为我们敬拜的对象，
来作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呢？
看看下面的例子，你大家有没有，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譬如有些人他病了，
比如说有人生病了，
可能很严重的病，可能是 cancer 或者之类，
可能是很严重的诸如癌症之类的病，
大家都可能祷告啦，
大家都要来祷告，
祷告就是敬拜神的咯，
祷告也是敬拜神的意思。
所以他们敬拜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吧，只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医治，
他们所以他们这些人敬拜神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医治，
因为一旦他们的病得到医好了之后，
因为一旦当病得到医治以后，
有很多人就立刻忘记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
很多人就即刻忘记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
我亲自都看到有我认识的人是曾经是这样，病到死死下的时候，哎呀神啊神啊，如果你医好我就信你了，但是 结果医好了，不记得那件事。
我也认识这样的人，他们病的时候来求告上帝，但是他们被医治以后却忘记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这样的人，他们的敬拜对象呢，不是上帝。
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的敬拜对象不是上帝，
是医治而已，
而是医治。
另外有些人，
另外这样的人，
他们敬拜上帝的目的，
他们敬拜上帝的目的，
就是希望上帝在钱财方面祝福他们，
是希望上帝在钱财方面祝福他们。
但是一旦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财富之后，
但是一旦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财富以后，
又将上帝摆在一边，
他们又把上帝放在一边，
不记得神，
不记得神了。
这些人敬拜的对象呢，
这些人的敬拜对象
就定睛在财富那里，
他们定睛在财富上，
并不是在上帝的身上，
并不是在上帝的身上。
还有一些人，
还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敬拜上帝的目的，
他们敬拜上帝的目的，
是想得到他心目中极之希望要得到的东西，
是希望要得到他们心目中极其想要的东西。
简单地这么说，
简单来说，
这些人表面上敬拜上帝，
这些人表面上敬拜上帝，
但是骨子里最终的目的呢，
但是骨子里最终的目的
不是上帝，
不是上帝，
而是背后所想得到的病可以医治，得到的钱财，得到心爱的物件，
而是背后那些得到医治、得到钱财、得到他们心爱的物件。
啊，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
如果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
而是另有对象，
而是另有对象，
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
这样的敬拜行为，
这样的敬拜行为，
其实是试图操控上帝，
是企图要操控上帝，
甚至乎对其他人说是呃其他人，
而且是欺骗别人。
我就好极之希望我哋当中
冇
咁样嘅人，
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咁样嘅敬拜系枉然无效嘅，系神唔喜悦嘅。
因为这样的敬拜是枉然无效的，是神不喜悦的。
第四点就系生活嘅准则。
第四，我们谈到生活的准则。
经文第八节嗰度话，
经文的第八节说到，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
居守人的遗传。
耶稣在这里指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准则。
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准则。
第一种就是神的诫命，
第一种是神的诫命，
第二种是人的遗传，
第二种是人的遗传。
耶稣同时在这里强调，
耶稣同时又强调，
居守人的遗传就是离弃了神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就是离弃了神的诫命。
咁即系话基督徒嘅唯一嘅信仰基础同埋生活准则，
就是说基督徒唯一的信仰准则和生活准则，
就系圣经上面嘅教导，
就是圣经上的教导，
并唔系人嘅遗传，
并不是人的遗传。
其实上帝一早咧已经喺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嗰度，
上帝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已经
吩咐他的以色列百姓，
已经来这样的吩咐他的以色列的百姓，
所吩咐你们的话，
说我吩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
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呢，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
却在上帝的话语之上，
在上帝的话语之上
加添了很多明显违背上帝心意的人的想法和规定，
加添了很多明显违背上帝心意的人的想法和规定，
而且认定这些人的遗传，
而且认定这些人的遗传
比神的诫命更加重要，
比神的诫命更加重要，
甚至乎强迫那些人，
甚至他们强迫那些人
去遵守行这些人定的生活准则，
来去遵守来这些人定的生活准则。
所以他指责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这样，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指责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是这样
强迫他其他人去做，
他们要强迫别人来做。
这些其实就是 很危险的现象，
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
在我们现今的世上，
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上，
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也看到
这种不正常的危险趋势，
我们也看到这种不正常的危险的趋势。
譬如我们现今很多年轻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很普遍流行一种东西，就是婚前性行为。
普遍流行的一种事情就是婚前性行为，
于是有很多人就在这里提议了。
于是有人就出来倡议，
他说既然跟婚前性行为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既然婚前性行为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那社会上的人都应该是重视和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行为，
那么社会人士就应该来重视和接受这一种已经成为传统的行为。
另外有一些教会，
另外有一些教会
是接纳和认同同性恋，
他们接纳和认同同性恋。
我们看新闻都看到有些教会接纳同性恋的人，安立他做牧师。
我们也看新闻看到有些教会甚至把同性恋安立成为牧师，
这是事实。
咁
于是乎，佢哋又认同同性恋系人性嘅表现。
于是他们又认同同性恋是人性的表现。
因为呢种传统嘅行为，
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行为。
好耐之前已经有啦。
很早以前已经有
了。而家更加普遍。
现在更为普遍。
唔知最近有冇睇这个政府啲新闻啦吓？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政府的新闻？
有一两个 state 已经是将这个所谓婚姻的条例那个详细的资料加上同性可以当是婚姻。
已经有一两个州认同了同性婚姻。
现在联邦政府更加也都同样去跟着提出修订婚姻的法例，
那么联邦政府也正在考虑要修订婚姻的法律。
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有人认同这些同性恋那种同性恋的看法，
就是因为已经有人在认同这种同性恋的看法。
因此如果我们人不肯跟从圣经的教导，
因此如果我们人不肯跟从圣经的教导，
反而跟从人所定的规则生活，
反而跟从人所定的规则来生活的话，
就没有办法真心真意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心真意的来敬拜上帝。
所以我们是需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
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
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
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标，
把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标，
作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标准，
作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标准。
好，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就是说耶稣指责他们找藉口来不敬拜神，
耶稣指责他们找借口来不敬拜神。
今天在第九节那里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第九节说，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主耶稣其实是换一句说话讲，他说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他遵守自己的遗传，就是找藉口不敬拜神。
主耶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说法利赛人守自己的遗传，就是找借口来不敬拜神，
找借口废弃了神的诫命。
他们找借口废弃神的诫命。
主耶稣为了支持他的指责，
主耶稣为了支持他的指责，
他就跟着那个经文十至十三节那里举例子出来。
他在下面的经文十到十三节当中举了例子，
他将例子用的例子来证明法利赛人是废弃了神的诫命，来找借口不去敬拜神。
他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法利赛人要找借口不敬拜神。
在这个例子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
主耶稣他指责的法利赛人借用神的名，
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只是用神的名
作为合理的藉口，
他们借用神的名来作为合理的借口，
逃避应该要做的责任，
他们来逃避应该要尽的责任，
尤其是要照顾有需要的父母的责任，
尤其是照顾有需要的父母的责任。
所以经文的第十节那里说，
所以在经文的第十节说到，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这里其实是引自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这里引致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他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公布十诫之中的一条诫命，
他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公布十诫中的其中一条诫命。
而经文第十一节所讲的所谓各尔版，
那么经文的十一节提到的各尔版，
原文是希伯来文，
原文是希伯来文，
意思是指奉献给神的奉献，
意思指的是奉献给神的奉献，
或者是献给神的礼物，
或者是说献给神的礼物。
如果按照各尔版的遗传的传统，
如果按照各尔版的遗传的传统，
法利赛人就认为，
法利赛人就会认为，
将金钱奉献给神，
将金钱奉献给神，
同埋将金钱嚟到供养有需要嘅父母，
与将金钱来供养有需要的父母，
两样嘢，
两个事情摆在一起。
前面嗰样嘢比后面嗰样更加重要。
前面的一项比后面的一项要更重要。
即系话你如果将啲钱奉献咗俾神之后，就唔需要再奉养父母啦。
意思就是说，当你把钱奉献给神以后，就不需要再来奉养父母了。
所以耶稣佢喺十二同十三节嗰度，
所以耶稣在十二、在十三节中
就指责啲法利赛人，
指责法利赛人
假借咗神嘅名，
他们假借神的名，
利用各尔版嘅宗教遗传。
利用各尔版的宗教遗传
作为合理合法的方法，
作为合理合法的方法
去废除了神的道，
来废除了神的道，
甚至乎漠视了神的律法，
甚至漠视了神的律法，
放弃了神所命定的供养父母的责任，
放弃了神所命定的供养父母的责任。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是应该奉献金钱和时间给上帝，是吧？
我们当然，
这个必然的，啊，
我们当然要奉献我们的时间和金钱给上帝，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找神来做借口，
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找神来做借口，
而漠视供养父母的责任，
而漠视我们供养父母的责任。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奉养父母是作为儿女的责任，
奉养父母是我们作为儿女的责任。
所以圣经的教导和我们中国人的所一向的教导是很符合的，
所以圣经的教导与我们中国人一个传统的教导是吻合的。
所以信了主的人，
信主的人，
他敬拜上帝的重要方法之一，
他敬拜上帝的重要方法之一，
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尤其是向有需要的父母，
尤其是要向有需要的父母
去作出回报，
来做出回报，
去供应他们的需要，
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照顾他们的需要，
照顾他们的需要。
父母可能有钱不用你给钱供养他，
父母可能有钱不需要你给钱他们来供养他们，
但是父母年纪老啊，
但是父母年迈，
有阵时有些事不做得，
有一些事情他们不能够来做，
做儿女的如果能够是用心啊，摆啲心机去帮助父母喺呢方面。
那么做儿女的，如果花心机在这些方面来帮助父母，
希望我哋都能够系做得到。
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做到。
咁喺结束嘅时候，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
我想引用圣经入边一个故事。
我想来引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
就系撒母耳记上，
在撒母耳记上
十五章，
十五章
廿二至三十五节，
第二十二到第三十五节。
啊，呢段经文好长，
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
我谂我哋唔好读啦。
我想我们不用来读了，
太长亦都时间嘅关系。
根据时间的关系，
但喺呢度个故事系讲到系扫罗王。
这里说到的是扫罗王的故事。
佢被神安立做以色列人嘅王。
他被神安立做以色列人的王。
初初系几好噶。
他开始很好。
但系越嚟就越变咗质啦。
他越好，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
变咗质啦，吓。
啊，变质了。
屡次咧系唔听神嘅说话。
他屡次不听神的话。
悖逆。
悖逆。
顽梗。 顽梗。
顽梗。
所以神呢，就是因为他屡次不听说话。
所以神因为他屡次的不听神的话语，
于是乎不俾佢再继续做王。
于是就不让他再继续做王了。
佢就俾神遗弃咗啦。
他就被给神遗弃了。嗱，
扫罗王嘅结局系提醒我哋。
扫罗王的结局提醒我们，
听话胜于献祭。
听话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羔油。
顺从胜于公羊的羔油。
我们作为基督的跟从者，
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必须要忠心顺服地来到敬拜神。
我们必须要忠心顺服来敬拜神，
过着神喜悦的生活，敬虔的生活，
过着神喜悦的敬虔的生活。
最后让我们是参照雅各书，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雅各书
一章22节至25节的教导。
第一章22到25节的教导，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在生活上的教导，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在生活上的教导。
那里就讲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这里说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鼓励，
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鼓励，
是以听到，
用耳朵来听到，
同埋行道，
我们要行道，
嚟到作为我哋生活上嘅座右铭，
以这来作为我们生活上的座右铭，
咁样先至能够保持我哋正确敬拜神嘅态度，
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正确的来敬拜神的态度。
好，我哋一齐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爱天父，
慈爱的天父，
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
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
多谢你透过你的话语，
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
直接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
直接的来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
多谢你提醒我们，
感谢你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行差踏错的时候，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行为上都有差错，
有迷失方向的时候，
我们有迷失方向的时候，
我们这样做是不知不觉就做了出来，
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就做错了。
请你帮助我们，
主啊，请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对你的敬拜是真诚的，
叫我们对你的敬拜是真诚的，
发自内心深处的，
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
是来自真正爱你的心，
是来自一颗真正爱你的心。
又再请你帮助我们，
又请你再帮助我们，
叫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基础，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基础，
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磐石，
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磐石。
求你叫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心，
求你让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心，
以耶稣基督的想法为我们的想法，
以耶稣的想法为我们的想法。
我们继续是请求你保护我们，
我们继续的请求你保护我们，
叫我们离开危险的试探，
叫我们离开危险的试探，
不要叫我们以人为的遗传，
让我们不要以人为的遗传
来到作为藉口去违抗你的诫命，
来作为借口来违抗你的诫命。
主啊，由现在开始求你叫我们能够是成为你的又忠心又顺服又永远爱你永远敬拜你的儿女。
主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又忠心又顺服又永远爱你敬拜你的儿女，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